嘿，欢迎收听听懂 AI， 我是小听。 AlphaFold 会预测蛋白结构，生成模型绘画新分子，药企也喊了好多年 AI 制药，可我们怎么还没明显感觉到？新药像软件版本一样越出越快。今天请到顾宁，一位研究计算药物研发和临床转化的工程师。
大家好，我是顾宁。这个问题特别好，因为模型会生成一个分子和病人真的拿到一款更安全更有效的药，中间隔着的不是一步，是一整条很长很贵而且随时可能失败的链条。
那先把这条链拆开， AI 现在到底能帮上哪些忙？
可以帮忙找潜在靶点，预测蛋白结构，筛选化合物，生成候选分子，也能预测活性毒性，或者辅助设计实验。可候选分子出来以后，还要合成做细胞和动物实验，再进入人体临床验证剂量安全性和真实疗效。前面快一点不代表后面那些不确定性就一起消失了。
可如果 AI 挑出来的候选更好，后面的成功率总该提高吧？
理论上应该，难点是他学到的好常常只是某个数据集里的好。生命科学数据特别依赖条件，换一种实验方法，换个实验室，换一类病人，甚至细胞所处的环境不同，结果都可能变。模型把代理指标预测得很准，不等于它真的知道这个分子进入人体会发生什么。
嗯，这就像考试拿了高分，但工作现场不是同一套题。
对， Nature Reviews 那篇文章最尖锐的一点，就是别再只问模型验证分数多高，而要问它有没有改善研发决策。比如原本会留下的坏候选能不能更早淘汰，原本会错过的好方向能不能被发现，换到新时间新实验室和新项目后判断还靠不靠谱。跑分是中间证据，不是最终价值。
原文还用了一个挺拗口的词，欠明确，它在药物研发里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任务看起来定义了，其实没定义完整。你说预测一个有效分子，有效是能和蛋白结合，还是能进入细胞到达正确组织，又不会伤害别的器官。几个模型都能在同一个基准上拿高分，却可能依赖完全不同的捷径。一到真实场景，研究者才发现自己当初让模型优化的并不是最后真正关心的东西。
所以问题有时不是 AI 不够强，而是一开始问错了问题。
没错，文章把它叫做技术推动和科学问题牵引的差别。技术推动是先有一个很酷的新模型，再四处找地方用。科学牵引是先问当前研发流程里哪个决定最贵最慢最容易错，然后再看 AI 能不能改变它。生成100万个分子很耀眼，可如果瓶颈其实是靶点选错，实验数据不可比，分子再多也只是把拥堵往下游推。
Nature 里有位结构生物学家说， AI 每天都在帮他，但主要是装软件、写分析脚本、检查实验草案，或者更快做出一个起始结构，并没有突然替他发现全新的生物学。这个观察挺有意思。
对，不过要把它当成个人经验，不是行业统计。它说明 AI 的真实价值可能先出现在那些不那么传奇的地方。少花2小时整理文件，更快探索一批数据，提醒你漏掉了哪个控制条件。这些提升很实在，只是它们不会立刻变成一款新药，也很难出现在 AI 发现了某某分子的宣传标题里。
还有一种可能吧，现在说临床影响有限，只是因为时间还没到，一款药本来就要走很多年。
是，这个公平性一定要讲，今天比较成熟的 AI 方法出现时间可能还短于完整的药物开发周期，所以暂时没有足够临床证据不等于已经证明没有用。真正谨慎的态度是既不拿早期模型成绩提前宣布革命，也不因为新药还没上市就宣布失败，而是持续追踪它有没有让关键决策变得更准、更早、更便宜。
那要怎么评估才比普通跑分更接近现实？
可以用时间切分，拿未来数据检验，也可以跨实验室、跨项目验证，再做真实的实实验。更重要的是记录决策结果。用了模型以后，团队是否更早停止了错误路线？是否减少了无效实验？候选进入下一阶段后的失败率有没有变化？最终当然还得回到患者，药是不是更安全更有效，而且真的更快到达需要它的人。
听下来， AI 制药不是一个输入疾病、输出药片的魔法机器。
哈哈，远远不是，它更像把搜索、预测和信息处理都升级了。但自然规律才是最后的评委， AI 能帮我们更快提出候选，实验负责揭穿错误，临床负责回答它对人到底有没有用。等到这三件事真正结成闭环， AI 制药的成绩单才不再是一张模型排行榜，而是一款患者确实等得到的新药。
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